好，这个第二阶段的分化呢，我们从部派的名称就可以看得出来哈，它都是依着教义主张的不一样，好，所以依自己教义的特色来作为部派的名称。好，上座部就三世实有的哈，这个一切有部，好，还有这个分别说部哈，分别说部就是主张二事无只有现在有。好，如果说我们是现在有的看法，那就没有一个过去的世界可以过，回到过去哈，或是什么回到未来有没有？那这个世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这个就是我们还不知道的事情啊。好，那说一切有部跟分别说，在理论上就尖锐的对立。好，部派都是依着教理来得到它的名称。这是上座部这一方面，那是大众部也是一样。大众部在第二阶段呢，就分出说一说部，还有说出世部，还有记应部嘛。吼，一说跟出世呢，这个都是教义的名称呐。这个明显可以知道，哦，它是跟它的教义有关呐。那这个记应部哦，就因为它的翻译哦比较多。不一样的翻译哈，看起来很像是人名或是地名啊。那经那个印老的考证哈，他认为那个这个辉这个基印部呢，应该翻作叫做辉山柱啦。那个辉这个辉这个字呢是有意义的，认为他应该认为哈，这个部派名在应该是叫唐威才对啊。就是热灰的意思，哦，像这部派的那个这个名字呢，在论释里面讲，他说，在论释里面说，执一切行唐威，于禁之热灰啊，如记应部，就是他只说世间上一切变动的事物呢，就像是热灰一样啊，好，这个主张，他的见解是在说什么呢？就是说，六根、六尘、六识、六触、六受啊，自燃为贪嗔痴火，生老病死所燃烧。所以一切行，就是生灭有法呢，都是像火烧一样啊，使人好热恼苦迫，好如热灰，就像唐灰啊，唐威一样啊。没有好，虽然没有火，但是接触不得啊，你。碰到热灰，它不是火，但是一样啊，有火的效果，一样会被灼伤的。这个一切像我们在这个经，哦，在阿含经或是波尔经也是常看到啊。哦，一切行如病如痈嘛，哦，如箭，哦，像这些都是会伤人的意思，就是从这个是诸行是苦这边啊，这个关门开始，哦，像这个。好像这样的观点就是成为他部派的名称啊。那次分哈，就是大众部，后来又分出多闻部跟说假部哈。说假部是假施舍的意思啊。当然，这个我们一看就知道它是从名称来得名的哈。那多闻部呢，有不一样的说法啦哈。古代就有不一样的解说，好以为他呢所闻过。先所闻啊，就是比从前要广博的多哦。这个多闻就是比以前广博的来听闻啊。这个哦，在印老他就提出不一样的意见哦。这个在《一部中伦论》里面说啊，他说这个多闻哦部本宗义呢，为佛五因是出世教哦。佛说的五个出世教啊，第一个是无常，第二个是苦，第三是空，无我，涅槃寂静哦，就是说这五因就是无法哦，可以引发出离道哦，所以多闻哦，不是指的一般的博学多闻那个多闻啊，而是什么呢？就是听闻出离教这个多闻才是他这个哦，他这个部派主张的意思。像那个《杂含经》里面讲，若闻色是生厌离欲灭尽即净法，是名多闻。哈，如是闻受想行识是生厌离欲灭尽即净法，是名多闻。 这个多闻就有哈，我们说那个正见正思维那个意思在里面哈，就是闻法呢引发的他的正见跟正思维。然后我们说听闻只是听闻嘛哈，但是你呢如法受持，好正思维，你会引申自己离啊，厌离离欲，好取向于涅槃的志向啊。好像这个部派就是主张，啊，比较主张这样的观点的，哦，这样多闻，好，就是指这一方面的多闻 那在第二阶段，上座跟大众再次分派都标接一家独到的教义，哦，这个是作为支部的名称，他们中心思想的教义通常都会变成部派的名字，这是第二阶段分化的特色。那第三阶段分化呢？它的哦部派名称就不再是这样，而是以地区跟寺院为主啊。好，就可见的在第三次分裂，就是各个教团哈都形成哈那个比较大的势力啊，就是以那个教团势力为主，所以就是以地区跟寺院当做自己派别的名称。那像大众部呢，它就有智多山、哦东山、西山。这些都是依地区跟寺院作为它的名称呐，哦，这也标志佛教到另一个时代，哦，都是以寺院为中心这样子。那在上座部传入锡兰的哈，就是叫次同迭部，次同迭部它是锡兰的一个地名哦。后来这个部呢，分作大寺跟无畏山呐，还有起源寺部，像这些都是寺院的名称，就很明白。哦，那分别说部呢，在印度分出化地引光法藏，这个是这个部派创始人哦来命名他部派的名字。在一切有部里面呢，也分作独子部哈，独子部也是一个人的名字哦，部派的名字，那个派别的那个开创者的名字，然后又分出这个。法上部、贤咒部、正量部、密林部，哈，这些都是依着那个创立者的名字得名。那除了那个密林山是依地得名的，哈，这个佛教主要的思想在第二阶段已经该分的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哈，到第三阶段呢就没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了，哈，大多数都是能够那个说的呢，比较不一样，就是都是一些微末的枝节。那在《义部中论论》里面说，独子部分出四部哈，只为了一季的解说不一样，可见他们争论分派的理由哈，就不是什么大方面的思想啊，而是很多细微的解释哈，所以才分宗立派。好，那。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就是以区域啊，还有人民地名，好，或是自己的师承啊，像这一方面，就变那个时代分布的一个原因，好。那第四阶段的分化，就是缩转部跟方广部嘛，好。那《义部中论论》里面，哈，像我们提到的这些18部，对不对？哈，他们到后来都没有留下来就对了啦，后面很少有留下来的，所以有些部派呢，我们只能知道是在《义部中论论》或是说其他的论提到这个部派的名字，哦，那有些是留下来了。那第四阶段就是缩转部，哦，这个缩转部是说什么？说诸蕴有从前世转至后世啊。这个叫缩转，哦，他们的教义就是立一个胜利我，哦，胜到现在，像这个就是承认有我的说法了。这个也是依教立立名的哦，就是之前我不是问过各位吗？哦，就是我们这一辈子是人，对不对？如果你造了善业到天上去，然后变做一个天人，哦。那如果说我们设想一下，一个有天眼通的人，好，他怎么知道说 你在人的时候是这个你，对不对？到天上是另外一个，他的身份不一样了，色受想行识没有一个是一样的嘛？那你怎么知道说是这个人去投身做那个天人呢？是怎么看出来的？像，好，我们在思维这个问题就有说转部，他说有诸蕴嘛，从此世到彼世，就是有一个胜意我哈，是连接彼此的，因为有这个胜意我，我才知道说，好，这个人到那边做天人了，要不然你怎么看出来呢？好，那佛说无我，又怎么能够成立轮回呢？好，像部派就是很多思维这样的问题，所以才会分派。好，那你不承认我，又承认有轮回，又怎么讲？像这一个部派很直接就表达说有一个胜义我，那不就轮回的问题解决了吗？哦，那像他们的困难就是要来解释又什么又叫无我呢？好，像这个我们后面会慢慢再提到这些问题啊。那分出的时代呢，在《异部中论论》说它是在佛灭400年啊。好，那可能哈，我们说这个大概的时间就是西元前90年。好，我们说从西元前200年以来成立的部派哈，大多数都是以地名人名为主哈。说到那个说转部兴起呢，表示独到的见解哈。这个就是18部的结尾了啦。在西元前1世纪初呢，好，说转部兴起于北方，哈，这个展开的说有的新机运，好，等于是说它代表了北方印度北方佛教的一个主流，哈，就是他们的教义就是说有就是存在的意思啊，好，那兴起于南方的方广呢，它就是另一个风格。好，叫做大空说部。那我们从这个部派的名称，我们就知道嘛，他的教义就是说一切皆空啊。好，空不是好空，空指的就是好，当然空的意义，这个是我们后面再讲它好了，因为这比较复杂了。好，那就我们表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这个南北截然不同的风格。一个说有嘛，一个说空，哦，那后面也有这个空有之争嘛，哦，这个像这个好，哦，这个风格的倾向，就是在部派佛教明显的表达出来这一种截然不一样的教义哦。那一直到大乘的晚期到印度大乘的晚期，都还有空有之争的存在哦。可见这个问题就是在佛教界是流传很久，一直到后面，乃至到现在。哦，现在是因为教义衰微，所以没有，看起来好像没有这个争论了哦。但事实上，我们在研究教义，一直都有，哦，看到这个两者不一样，哦，教义的这种，哦，这种思想存在，这个是，哦，这个是一直都有的。那大乘呢，也是在这种气运中兴起啊。部派佛教渐渐就走入了大乘佛教的时代。好，那这个有关部派的论书哈，当然我们就提到阿毗达摩啊。好，他这个主要介绍一下阿毗达摩哈，他主要是修持为主的哈。先比如说他解释五根五力这些。好，这个是佛法的殊胜处哈，所以名为阿毗达摩。有这个阿毗达摩有增上法、现观法、觉了法的意义。那毗陀罗呢，是法义的问答。好，比如说如运、取运、事、智慧跟事、五根、意根、死与灭尽等重于这个问答的分别，听者了解以后呢，喜悦而加赞叹，这个毗陀罗的意思就是这样子，都是用问答的方式，就这样一项一项的问下去，一再一再的欢喜，这个 南传的毗陀罗呢，在其他的部派里面就是方广啊，好、哦，广泛的来哦说种种的身法，有深广义理的幽深哈、哦、广破无知的作用，哦，方广最后呢成为大乘的通称。哦，论阿毗昙语，论毗陀罗，后来是合一的哈、哦，后来就发展成阿毗达摩论典啦、啊。这个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阿毗达摩论典，这个是上座部所特有的。哦，在大乘法兴起以前哦，早期的阿毗达摩论就是后面所列的这些书籍啊。哦，像这些都是代表这个部派佛教的智慧结晶哦。像这个论就是哦，这个论就很多好、哦、很探讨的很多问题啊。我们就是后面来看哦，到底这个部派他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哦，大概我们来说一下，就讲义的73页哦，这个部派佛教的思想，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地区文化哦。首先要谈到他的思想呢，必须要谈到他所根植的地区文化哦。好，那我们就看这个文化，主要我们好讲就是东西方的文化嘛。哦，第一个根本二部的分化哦，部派分享分化思想的分化呢，主要是这个第一。就是地区文化的影响，像大众部是在东方，它是毗舍离为主哈，还有央家，这个是东方的大众部的重镇啊。那西方哈就是上座部，好，它是摩陀罗还有居坦米哈，这两个地方是它的中心啊。好，就分成了上座跟大众这两个不一样的派系。那大众呢，向东方传入南方，哈，经这个乌陀、迦陵伽到安达罗去。这个哦，我们看这个图会比较清楚啊。那个我们讲义哈、哦、有一个95页，哈、哦，就是它。大概就是从东方呢、啊，然后南下一直到南印这样子，它的传递的路线是这样子。好、哦，那西方的上座部就是96页啊，它就是从摩陀罗啊、屈檀弥这个是西边哈、哦，往北然后往南这样来发展。好、哦，这个是他们地域哈。哦地域的那个哦，传那个弘法的这个哦，我们说他们活动的那个哦，分布还有那个弘化的方向啊，哦，那你就可以清楚看到有两个不同风格的教团，他们都有自己弘化的路线，还有自己弘化的教区，好、哦，那就会长期这样发展下来，就有东方的，还有西方的，那他们就大概就是分布的情况，就是跟各位看到那个图一样哦，所以就有东西两部两边，也就西边代表上座，东边是哦这个大众部的教区啊，哦，那在阿育王时代的分化，那个在阿育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有分别说部哈、哦。它有分化到那个楞伽岛的哦，这个就成为次同迭部，就是锡兰呐、啊。那留在印度的呢，与南方的大众系化区相衔接哈、哦，这是在分化出什么化地、法藏、引光，这个思想都比较接近大众部，像它就是有地缘的关系啊。哦，在南部就是说空的大本营嘛，哈、哦，前面我们四个阶段我们都有稍微知道一些。那《义部中论论》里面说呢，法藏部于义多同大众部子哈、哦，这很明显就知道他这一个部派的倾向。引光部呢，于义多同法藏部子，好、哦，化地等三部后来也流化到北方，好、哦，这个就受地方哈、哦，就是大乘的教区的影响，所以他们都是比较倾向于大众的教义。那自摩托向北发展的齁，这些是一切有部啊齁， 向西发展的是独子系的正量部，然后那地区不一样，民族就不一样，文化当然就不一样嘛。那由文化会孕育不一样的思想，在这个我们从地缘上就可以看得出，思想、文化、地域，它的和民族哈，它都有一定的关联的。好，那阿育王以后呢，这个南方的阿育王以后哈，南方的暗达民族哈，这个时候就发生政治上的变化，这个南方民族强大起来，然后就把那个中印的摩羯陀王朝呢给灭掉。那在北方哈，有那个希腊人，好，还有那个波斯人，好，还有叫塞加人，他们都一直侵袭这个印度的西北边，好，等于是一直骚扰西北边呐，直逼中印，就是印度称的中国，就是中原这个地方，他们一直受到这三个民族哈的袭扰。那这是政治还有军事上的行动嘛哈？那外扰的民族呢，也渐渐接受了佛法，好，所以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哈。那个有很多军事活动，也就不好，也就很难避免掉这个军队啊，哈，政权去破坏僧房、塔寺啊，杀猪盗人这些事件哈。所以在那个时候，传说有三个恶王，好，在其中呢，在三个民族里面的塞家族哈，他传说他自己认为他是释迦的遗族啊，所以说就是非常相信佛法哦。还有他们这一个种族哈，就对乌张那这个地方的佛教有很深的影响。那在佛法的分化里面呢，孔雀王朝在西元前184年哈，他被那个王朝的臣那个权臣哈，叫做佛沙密多罗，好，他所篡灭，就是他篡灭了孔雀王朝，然后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叫做勋迦王朝。好，那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哦印度王朝的变化。那个在好旁遮普省，就是西北这一地方呢，这一带的西大弥兰陀王的军队哈，他南侵到达中印度啊。幸亏就是这个权臣哈佛沙密多驱逐了希腊的军队，这个军队就是那个亚历山大东征留下来的。好，那因为这个功劳很大嘛，所以他之后哈也篡夺了孔雀王朝。那佛沙密多罗哈他建立的王朝，他不是像阿育王崇奉佛法，他上台呢，他先恢复婆罗门教的地位，哦，在政治上的地位，像他就在政治上，他国家制度上，他就举行马祭嘛。那他不能够接受这个佛教和平的精神，哦，所以他就展开了排佛运动啊，从中印到北印就回塔坏寺，有没有哈，哦？这个时候等于是过去哈，哦，佛教中的中国。好，这个时候就是教难，哦，受到很大的教难。这一次就像这一次法难呢，中印的佛法就衰落了下来。那佛法的中心只能是在边地嘛，就是过去讲的边地，像南方跟北方。所以在南方北方复兴的佛法哈，哦，就是在动乱中成长。好，哦，这种动乱也带给佛教思想有一种啊。哦，有一种影响，怎么影响呢？就是佛教里面的末法思想，还有偏重信仰的思想，就由此复兴起来。像这种末法啦，还有信仰，都反映了当时候政治军事上的混乱，还有就是国王对佛教徒的破坏上啊。再加上这地方本来就是佛教的边地，边地就是在文化、经济、政治中心以外，像这些都是一些偏远民族，他们本身的文化就不是很发达，这是第一个哈，就是 比较容易，然后没有这么高深的文化教养啊。像在你在边地所传达的佛法呢，就比较多是像信仰这一方面。像你说边地弘化的部派佛教哦，就以法藏部为，哦，算法藏部是代表的啊。像他们很多教义的倾向，就跟我们现在大乘很像哦，就是宣扬什么呢？宣扬佛塔的灵异，就你去崇奉佛塔啊，哦，你会怎么样？你的收成会好等等这一类的传说啦，就是法藏部他弘教的方式。好，哦，可见我们说哈，哦，这个地区上的文化跟政治哈，哦，它跟这个佛教的思想都是息息相关的哈，哦。那我们说像这一方，在这个时候，印度的法难，对不对？促成了边地佛教的复兴兴盛，但是这样复兴起来的佛教呢，它就是重信仰，还有重末世，哦，它跟中国佛教都有很深的关系，因为中国佛教，哦，很多都是从这些边地过去的，它并不是中印的那个文化中心的佛教，而是在边地的佛教，哦，像某方面的思想，哦，像末法好，哦，啊，重信仰，在我们汉地就非常流行嘛，就跟那时候的教难都有一些关系的。好，哦，那由于分化的地区跟民族不一样呢，各部派使用的语言也就不一致哦。好，哦，像部派佛教，对不对？我们现在都认为说什么好像佛法都是从梵本翻译过来哦，其实不是呢。在当时候部派佛教他们用的语言就不一样啊。像我们现在研究佛教哦，就以为说是梵文嘛，对不对齁，或是巴利文，这是主流。你要研究佛教好像就要会这两种语言嘛。那其实齁，在这两个语言之前不是这样。像那时候流传的语言齁，传说是这样齁，说一切有部呢，它是用雅语。就是跟古梵语比较近的雅语齁。大众部是用俗语啊。哦，正量部用杂语，上座部用鬼语，鬼语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巴利文。哦，那偏远民族地区的语文，哦，就更不同了。哦，这个对于部派佛讲的歧义是有一定关系的。哦，像那个季羡林有没有，这个国学大师啊，他就有一个可能这个世间可能只有两三个人会的语文，哦，叫做吐火罗语。好，哦，我们听都没听过嘛，齁，现在大概只有全世界只有两三个人会，齁，那他跟佛教，因为这个语言没有继承人啊，他跟佛教就很有关系，齁，我们中国的佛教不是说就是这么多，哦，复杂的因素这样子，齁，因缘际会然后就流到中国来这样子，齁，像这些地区的文化还有他民族还有语言不同，哦，一定都会对我们，哦，对于佛，我们说思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元这么不一样的看法，哦，这些歧义这些分歧啊，都跟这些地缘文化都有一定的关系，哦，好，这个是有关地区文化的，哦，第二个呢就是思想偏重的不同，哦，74页下面，哦，就世间呢是相对人的思想兴趣是不一致的，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的根性不一样嘛。在佛在世的时候呢就有这种倾向了，有的人是多闻的，哦，重视多闻的，有人重视持律的，哦，有的人是行头陀行的，哦，像行头陀行他就不重视大众嘛，哦，他比较长时候是独一无二的。那比丘，哦，在后来就有这种同类相聚的情况，就是我们的思想一致，我们就住在一起啊。那法欲的修习经过辗转的相受，哈，我们说哈，同类的聚集，对不对？然后呢，也是这样子教育跟自己有缘的人，哈，慢慢彼此间不同教团间的差异性就显著了起来，这可以说是部派分化思想多起的主要原因。像我们现代，对不对？我们现代没有说像过去这样，这个就是分部而住啦。 我说我们现代人的社会生活，对不对？现在是靠网络来传达讯息，好，但是好像资讯自由了，对不对？是不是有助于我们旗舰的消弭呢？现代人的研究是刚好相反。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在网络上通常只会找跟自己思想的人沟通，所以网络越发达呢，旗舰就越深。好，网络发达也跟恐怖主义又连接上关系哈。过去恐怖主义可能你自己在好这个中东的某一个角落，你自己是这样想的，你从来不知道说哈，在美国某个地方也有人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哈。然后网络促成他们的连结，然后加深了他跟西方这种文化上的旗舰哈，也就形成了恐怖主义。这种恐怖主义就在网络上扮演一个非常大的角色哈。像这种旗舰都是怎么来的？就是自己只跟自己思想一样的人沟通，就是这样形成的。那我们看这个部派哦，也有一样的情况。像这个哈，我们说物以类聚，这个是一定的嘛哈。但是长久下来哈，它就变成一个那个奇异的起点呐。好，后来的差异就慢慢就显著起来哈。这个是部派分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呐。好。我们说在《义部中伦论》里面的记载，他说哈，法藏部他自己称自己哈是这个习采，就是他的那个传承是从目犍连这边来的。那金亮部呢，他自己称自己是从庆喜，就是阿难这边。好，等于是说他们认为我们现在的旗舰呢，可以追溯到这个在佛世时哈。那时候是清净和乐嘛，感觉大家是同一师学，应该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思想上是一致的嘛。但是到后面的人来看就不是这样讲，而且自己说自己是师承那个时候的人，这个明显就表达这个意义哈，就是辗转传授以后，然后同类共聚嘛哈，同类共住啊，相聚哈。所以就加深了大家的分歧哈，也就后来越来越不一样了哈。那我们看这些哈不一样，我们刚刚有讲什么重法跟重律嘛哈，对于佛法不一样哈，态度还有思想不同哈，我们可以说部派里面像大众部，他就倾向于重法，重视法教哈；上座部呢，他就是重视律。重视这个生活态度，大众部是重视思想的。你说好比说我们说上座部的分别说系他对律制就特别的尊重啊。这个汉译的四分律他是属于法藏部，五分律是属于化地部，解脱戒经是引光部，善见律呢是赤铜蝶部，像这些都是属于上座部的。那每一个派别呢，都有自己中，自己所中的律典哈，可见的这个上座部的分别说系哈，是对律有特别独到的兴趣啊，还有看重，所以才每一个从这边分出去，自己都有一部律啊，好像这个上座部分别说系，就是根本律都是他们所传下来的。那律制呢，是对生活除了我们说对生活的态度哈，还有对教义的态度啊，研究的方法、思维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啊。好，我们说这个哈，除了重法哈、重律哈，还有很多其实都根据于思想方式、研究方法、教义的态度不一样。后面我们讲的哈，像第二点。就是属于这一方面的后面的理由，那个我们说这个思想的分歧都是属于思想上的。第二点是重视贯通，重经融心，重经融心，还有重分别、重论、尊古的不同。前面是大众，后面是上座部啊，他们在这个研究方法啦、思维啦，还有对于教义的态度呢， 都是不一样的。好，重于经法是重于分别的哈。重于经法还有重于分别的哈。你好比说是次同别部哈，他的部派呢就有一部论啊，叫法句。好，还有哈法句以外的六部，也就是总共有七部论啊。哈，说一切有部有六足啊，一生哈。就是发智论了，这七论，哦，这南北两派啊，南北两派的这个上座部的系统下面的哈，这两个学派呢，都特别的重视阿毗达摩。阿毗达摩它的内容主要就是对一切法的自相、共相、摄、相应、因缘哈，这一方面哈，就是这。等于是它的章节的名称啊，它就是分作这几个大项啊，对一切法都做这几个方面的考察考究，这个就是阿毗达摩哈。像那个阿毗达摩，它本身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以智慧，好，审观诸法的自相哈，这个叫阿毗达摩。好，像他那个阿毗达摩的开端，他怎么说呢？他说哈。能知诸法自相共相，名为佛。好，我们说佛为什么是佛呢？他说，因为佛能够知一切法它的自相跟共相，所以他是佛这样子。好，他就是这样定义的。好，什么叫自相共相呢？换句话说，他认为哈，佛就是有两种智慧。一种智慧叫总相智，一种智慧叫别相智。总相智是就是能够知诸法共相。我们前面都有提过什么叫诸法的共相，就是诸法共通的东西。共通的东西齁，有没有一个所有的东西齁，这个理则是适用于一切事物的，像这个就是总相智啊。好，这个是诸法的共相。那别，你好比说，我们说哈，一切行无常，对不对？无常就是一切法的共相。好，无常这个定理啊，可以说定理适用于所有我们现知的一切法。这样知道，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好，一切行皆苦，是吧？一切变动的事物，它的本质都是苦的。这样苦就是一切法的共相哦。像这个叫总相智，那别相智呢，就是知诸法的自相。我们说法就是它自己有自身的定义嘛，哈。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啊，哈，因为现代人考察物质世界是多了一点呐，哦，好，比如说，哦，每一件事物都有每一件事物独特的物理性质跟化学性质。好，那我们说这个氢原子，对不对？它的原子量就是一嘛，就很好定义嘛。它跟别的东西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它的原子量不一样，密度不一样。那我们就可以分别此是此，彼是彼嘛。那能够成为自己是自己的东西，这个特殊不共于其他的特质的，能够分别出你我的自己所拥有别人不一样特质的东西，这个就叫做自相。有具有自相的事物，它就能够成为一法，哦，那它就具有自性，哦，其实自相就是自性的意思，哦，佛陀就能够知道一切事物的差别性，还有它的普遍的共通原则，哦，具体事物背后那个普遍的理则，哦，它能够知道这两者总相智跟别相智，哦，像哈，哦，这个佛就是有这两个智慧。那佛弟子随佛来修学呢，就是要学习佛，就是学习佛的这两个智慧。他们都是对于事理哈，哦，事物或是事理呢，做深广的观察。好，哦，像这一部论《阿毗达摩论》，就是来探讨这个事物的总相跟别相，就是这样子。好，哦。 我们说哈，这种分析方式就很有现代科学的精神，对不对哈？像我们现代也是啊，科学不是第一个就是观察吗？就是外在的世界它的现象，先观察这个现象嘛，哈。那我们好比说生物科学，对不对？它就先把这个生物分成哦，把这个世界分成生物跟无生物，对不对？然后再把生物分门别类，越分越细嘛，哈。像这个我们说阿毗达摩的论师就有这种风格啊，他们也是这样来分析我们这个宇宙人生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当然过去古代的论师他们要关心的事物太多了齁，像我们现在科学不会关心人怎么轮回嘛，因为基本上有没有轮回都还是一个问题啊。但是我们古代就是牵扯到这么多齁，所以这个思维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像俱舍论啊、发智论哈，他就把世间的一切分为五种嘛，就是色、心、心所、心不相应、无为，对不对？这就是五味七十五法。后面有个表，就是有一个表，就是大概就是这些分别啊、蕴界处啊，跟五味七十五法它的哦很复杂这个的关系哈，在哪一页呢？哦，94页这边呢。那其实这个都是对于哈我们这个世间的考察。我们不像哦现代人去读这些论哦，会觉得很深色啊，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背景就不太一样。我跟各位谈生物学啊，或是说化学的周期表，那各位可能就比较清楚哈。因为这个是我们现代对于这个世间分类的方法，我们现代人就比较不一样。现代人的分类就是倾向于物质方面，也没有听说这个把，虽然心理学也有想要有这种企图，好像心理学可以列一个这种表，可以把心理的元素分析出来，像这个心法有没有，心所法在这个阿毗达摩他就分作很多嘛，什么善心所、恶心所、无忌心所，有没有？他等于是把这个心所也类似这种元素哈，像周期表元素一样，一样一样的列出来，然后给予这些元素一个严格的定义，像这些定义就是诸法的自相。好，那这些复杂的人生现象里面还有个总相智嘛，就是最高的智慧，苦空无常无我，就是四法印嘛，三法印。好，好，等于就是阿毗达摩就是按照这个思想来考察这个世间哈。我们说这一派的学者哈，对于诸法的考察，主要就是在自相公相哈。此外还有诸法的相应不相应、相色不相色啊，好，就是彼此之间的关系，因相、缘相、果相。探求诸法哦，它之间互相的因果关系就是这样子。那总的这几个大相这样考察诸法，这个就是诸法相，就是法相。我们说法相中就是重视这一方面的哈，细说诸种种法的法相嘛哈。所以这个我们说阿毗达摩哈，大概来讲啊。好，他的意思就是说佛才能如实的知道诸法的性相还有因果这些法相。好，性就是自性啊，相就是自相啊，好，还有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因果关系。好，这个观点在我们大乘经里面也提到，他说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所谓如是性、如是相、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像这一个学派就是不厌其烦的分别抉择，让我们得到明确精细的了解，对于诸法的自相，就是自相还有总相，就是这样不厌其烦的论述啦。那我们从这一个倾向齁，这个南北两边这个都是属于上座部齁，他们的特色，他们的思辨方式齁是非常具有科学精神的。 哦，就跟我们现在的中国佛教啊，这个风格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好，像这个就是众分析的次同列部，还有说一切有部，这个都是上座部的。那大众部哈，它就不是这个风格哈，它是重视什么呢？重视贯通的，前面是重视分析嘛，先大众部呢，它的特色是重视贯通的哈。像大众部有昆勒论哈，像这个论就是没有留下来啊，好，但是大智度论有提到它，说大众部有昆勒论哈。它是怎么样呢？这个论是干嘛的呢？广比诸事以类相从，好，随有它的内容有随相门跟对治门，好，那我们后面会好详细的来探讨这两个，好，这个广比诸事啊，好，还有随相门对治门是什么意思？哈，我们首先先解释一下这个什么叫昆勒？哈，昆勒意思是。那个匣帐的意思就是盒子的意思啊。哦，那盒子是怎么样？他说，大的盒子能够装小的盒子，小的盒子不能装大的盒子，对不对？哦，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这个论，就是要找那个大盒子，然后呢，能够用小小盒子来补充它。那大盒子就是一个大原则，就是一个贯通性的原则嘛。它是能够容摄这些细微枝微末节的，好，像它就是重视这一方面贯通的，找到这种贯通的法则。那其他维系的呢，都可以从这个法则去推演。好，像它这个我们说这个自学研究佛法的这个方法论哈，就不太一样，整个方法论还有。思想的倾向就是在这边有非常大的差别哈。那哦，大智度论说这个昆勒哈，跟现在的大智度论里面提到的昆勒啊，昆勒论，它跟现在的巴利文的论藏哈，应该是属于同系列的论书啊。但是这个论并没有留下来，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同一本，或者是说同系列的哈。但是他们都有同样的风格啦，在《大智度论》卷18里面讲，他说昆勒哈本来有320万言呐、啊，这个在佛的时候呢是由大迦旃延，哦大迦旃延尊者他造的，然后佛灭度以后呢，这部论因为人的记忆力变得比较变，人的记忆力越来越不行啦、啊，这是因为人寿转减啊，根性慢慢的就钝了嘛，所以不能广诵哈，所以呢就被人家用文字记录下来，只有384000言，就是这样子。好，这个是昆勒论，他们追溯他们的来源，据说是这样的哈。那若人入昆勒门呢，议论则无穷啊，它里面广泛讲到很多事情哈。其中主要是两个哈，我们可以就是随相门跟对治门呐、啊。好，什么叫随相门呢？好，大智度论是这样讲，说是一法一门中呢，即以说其余同相同源之诸法门哈。随相门这个随哈，就是佛陀已经完整说明过去的法相哦，随这个法相。如果我们今天听到只讲到其中的一项，好，我们就可我们必须要用那个完整的方式来理解佛陀说的法，好，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它简单来讲，就是说要依着佛陀完整的说明的经文来理解佛陀说简略说明的经文，好，等于是说过去佛陀已经讲过的哈。现在只提到其中的一项，那你就要完整的理解佛陀讲的是完整的。你好比说呢，佛陀说四念处，对不对？哈、哦，但是四念处就跟37道品是在一起的嘛，所以他只说四念处，其实是讲了整个37道品。好、哦，那佛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对不对？但如果佛只跟你讲说诸恶莫作，其实你就知道后面三句就是 一样都是在这一句话的意思里面，哦，都是同样的啦。他虽然只提到一句，哦，又好比说我们说《金刚经》里面不是都用布施度来举例，对不对？说有人哦，遂三千大千世界遂为尘以做布施，对不对？他只提到布施，但是呢，你就要用这个原则，什么什么同类相从，哦，广比诸事以类相从的原则哈，来看待这些经文。只提到布施，但是其实就是把六度都讲了，原则一样。那我以布施作为代表，就是这样而已哈，这样我们说这个经文就可以略一点，但是它的意义就会很广博，哦，你可以衍生出很广博的法义来，哦，但是现在，哦，我们说这个昆乐就是这样，它这个是随向门，哦，那对治门是什么呢？你好比说佛说四颠倒，哦哦，虽不说四念处，但是已经知道有四念处的意思，因为四颠倒就，哦，四念处就是要来对治四种颠倒的，常乐我净的颠倒，现在用那个苦空常无我来对治它。所以佛说我们有四颠倒，他虽然不讲四念处，但是你就知道这个四颠倒就是佛说的四念处来对治的，哦哦，就等于说佛只说病，你就要知道他的药，哦，这个都要这样完整的 来理解这样，哦，这个就是有这个就是对治门，哦，像对治门他就不需要这些，哦，可以，哦，以类相从的就不需要在经文上明白的记录，你就要知道他虽然只谈到这一些，但是其他相类的一样只是以这个做代表，等于是你要用完整的教义来理解简短的经文，哦，这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呢这个论，哦，他们部派的思考方式就是重于贯摄，哦，当然他们就简要的多，常常，哦，一句简单的记诵他就蕴含了很广大的意思了，哦，所以他是重贯摄的啊，哦，传说中，哦，大众部是有论，哦，但是呢没有一部传译过来，哦，这个或许是怎么样，就是他重视经的风气，哦，重经轻论的学风啊，哦，从经里面简短讲一句话你可以衍生很多广大的意义来，哦，他们有这种贯摄的风格，所以也就重经轻论。像论有没有阿毗达摩论，你看啊，那个法相之细微，哦，那个论句是多繁复，而且，哦，就是非常，我们读那个阿毗达摩，哦，就很像在翻字典一样，哦，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学过白法，哦，或是句舍，都是有这种风格啊，就是讲的太多太细了，哦，那这种重贯通的就没有那么麻烦，它等于就是两种不一样的风格啦。我们可以大概的讲，上座部它就是尊古的，它都是以早期编定的圣典为准绳，然后进而分别抉择，这个是上座部。那大众系呢，还有一分一部分的分别说者，这一部分的分别说者是上座部，但是它的教义是倾向于大众的，可以说它是大众部系啊，或者是倾向于大众部系，这些风格呢是串集遗文融入心知啊。好，哦，像这个在真谛三藏，哦，真谛的部执议论书里面他就有提到，他说，哦，化地部啊，像这个都是大众部系的，哦，取四韦陀好与庄严佛君。什么是四韦陀啊？四韦陀就是四吠陀，他会把这个四吠陀里面好的语句有没有好的概念，他会用它来庄严佛经，哦，这个化地部的风格。那法藏部呢，除了三藏以外还有咒藏、菩萨藏，哦，像我刚刚讲法藏部就因为它是在边地弘化的，哦，它就特别多像咒语啊这一方面的事情。那大众部呢还有大乘义，哦，这个是三论全义 里面讲了，他说佛灭200年以后，大众部又分出一系，名字叫多闻部。传说这是一个佛世的仙人啊，然后这个论上没有说他的名字，但是他因为见佛闻法得了阿罗汉果，所以就常常跟着佛陀到那个别他方啊，或是天上去听法。那佛陀灭度的，佛陀灭度这位仙人，这位罗汉啊，后来仙人然后得罗汉果的这一位罗汉呢，他在雪山坐禅，那坐禅一入定就200年嘛，等到他出定以后，回到这个团体来，僧团来，他看到大众部的僧人是怎么样，唯恐浅义不知身法，他说他们所口口相传这些法义都是比较浅的，但是都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深刻的教义的，那这个罗汉呢就具足的送出所有深浅义，就是把这个等于是大众部能够送的经文再深化，然后再广博的送出来，其中深义里面就有大乘的意思，在这个是三论学义里面提到的，这一位罗汉辈出就有大乘的义理。后来传说啊，就是诚实论，就是根据这一个部派的教义，所以才有那个诚实论。诚实论就是吸收多闻部的教义。像当时呢有相信这个说法的，就成立成一个部派叫做多闻部。像这个就是尊古跟荣心的不同。像各位如果会相信吗？像很多像多闻部，他就是因为这样才分派出来。有一个入定200年的人，据说他曾经亲身听闻佛在天上讲过跟你们现在记忆都不一样的佛法。像有人接受这个看法，这个就叫多闻部。这个段记录是在三论学义里面说的啦。那对于经说，大众部与经部，一切皆依经说为准绳，就是有关经上讲的东西呢，大众部跟经部就是经上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接受，就是这样。如来说法是应机说法，他认为都是就近的，因为应机所以有不同，但是都是就近的。那在大众部的看法，对于经典上的记载，大众部是说世尊所说无不知义啊，一切都接受，但是众义理的，像说一切有部，这个是上座部的，他们称自己对于经的态度是什么呢？因理论者，他们是应理论者，就是合理的，他们是重视那个逻辑性啊。次同蝶部呢自称是分别论者，什么叫分别论呢？就是他把佛经典上的佛说区分为真实说还有假名说，分作真谛跟俗谛，分作了义跟不了义。像这个态度就是分别说部的态度。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我们看到经应该怎么样？应该论就诸法的实义，去取它的真谛，不可以随着世俗方便为说究竟。像他就是会在经典里面去分别这个是了义或是不了义，那大众部就不一样啊，大众部只要是佛说他就接受，什么都接受就对了。那这个分别说部就是还要考察一番，要信受了义，不信受不了义，就是这样。那上座部跟大众部的学风呢，他们两个学风就是一个是随教行，一个叫随理行。随教行就是大众部，随理行就是上座部，这个就是重经跟重论的不同。那对于佛法偏重的不同，像这个都是部派为什么那么多不一样的说法，不一样的看法，这样意见分歧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样，风格不一样啊。这是第二点。 好，就是众贯通好，跟众分别的不同。第三点呢，就是对于佛菩萨阿罗汉的性解，他们都不一样哦。部派好分化引起歧义的哈，我们就要从他们对于佛跟菩萨好的态度谈起啊。佛跟弟子都同样称作是阿罗汉哦，就是都是杀贼的哈。而佛的智慧胜过一般的阿罗汉，这个原则上在佛教界哦都是公认的哦。但是他们会说佛就是最厉害的阿罗汉呐，哦，最圆满、最厉害的阿罗汉。但是他们都还叫阿罗汉，哦，但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佛还是有特别的地方，他还是胜过一般的阿罗汉嘛，哦。那传说大众部有大天武士，哦，大天武士就是于所获无知犹豫，他令入道因称故起，哦，这引起教界的这个，像这个说法就是在北传里面，哦，的传说里面有这个大天武士，你在那个南传的记录里面就没有这件事情，哦，传说大天武士，哦，在《一部中伦论》还有《大毗婆沙论》，哦，卷99，哦，他都讲，哦，这大天武士是哪武士呢？第一个我们说于所获，哦，于所获是什么意思？就是，哦，这个他认为这个阿罗汉也会失精啊，就是会梦遗就对了哈，哦。他说阿罗汉也会不正思维哈，哦，梦思不净啊。那弟子就觉得很奇怪啊，说大天你不是已经是阿罗汉啊，为什么替你洗衣服的时候会发现你漏思不净呢？好，哦，这个大天就讲了，他说漏思不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烦恼。因为烦恼而漏失，第二个是因为不净而漏失啊。他说烦恼的漏失，这个是凡夫，这个阿罗汉是没有的。但是阿罗汉不能避免不净的漏失哈，哦。好，哦，这个阿罗汉烦恼虽然已经净了哈，哦，但是跟要大小便利，要会流鼻涕啊，会吐痰这个事情一样啊。好，哦，然后那个天魔呢，那个嫉妒这个佛法嘛。然后他看到圣人就会前往破坏，然后那个阿罗汉也会因为天魔的扰乱哈，所以会漏失，像这个就叫做不净的漏失啊。好，这个当然在上座那个上座部哈推崇阿罗汉，他是不能够承认这个大天武士的。那大天就是这样哈看待阿罗汉，就是这是第一个于所获。第二个无知哈，就是阿罗汉也有无知啊。好，无知有两种，一种叫染污的无知，这个是阿罗汉没有的；第二种呢叫不染污的无知，这个是阿罗汉也有的哈。好，像在大天的解释就是说，染污的无知是跟无明相应的，不染污的无知是。不与无明相应，这个是阿罗汉都有的哈。到了大乘时代，就是根据这个哈说啊什么呢？就是圣人哈断掉烦恼障，但是所知障不能断，有没有？像所知障就是不染污的无知，那佛陀可以圆满好去除掉所知障，所以去除恶障好而成为佛陀，这样这个到后来就变大乘的说法。当然在传统的部派佛教哦，要啊上座部系的，他是不能承认这个这样的说法的哈，哦。第三个是犹豫啊，哦，就是说他对于一些事情哈，哦，还有疑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疑惑嘛，哦，就会犹豫。哦，你好，犹豫哈，哦，就是疑的意思，怀疑的意思，这种。我们对事物不能够明了，哦，所以会怀疑会犹豫嘛。这种怀疑呢也有两种啊，一种是随眠性的怀疑，哦，像这个阿罗汉已经断了，哦，但是触非触疑呢阿罗汉 还没有断，哦，我们说大乘里面不是讲佛有实力，不是有一个触非触吗？哦，触指的就是合道理的， 比如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合道理嘛。哦，非处是什么？不合道理。说善有恶报，这个不合道理。但是我们说哈，善恶有些事情就是处跟非处的事情，知道吗？比如说拿钱到底对不对？对，你说他善还是非善呢？哦，像这个，我们认为只有阿罗汉他也不知道，只有佛能够知道，像这个事情到底合不合道德？哦，第四个是他令入啊，哦，就是说什么呢？意思是说阿罗汉也需要别人的级别哈，才能知道自己是阿罗汉。哦，像智慧第一的舍利佛、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哈，都是蒙佛授记才知道自己已经证果。那这个很奇怪哦，这个跟经文就讲的不一样。阿罗汉不是都是自知反省以利哈，自知不受后有嘛，所作一半不受后有，不是自己知道的吗？像这边就是说他令入哈，然后第五个呢，道因生故起呀、啊，道因生故起就是有一天阿罗那个大天就在自己的疗房哈，就在唱说。哎呀，这世间很苦啊，苦啊，这样哈、哦。那个弟子早上就去问那个师父，就大天嘛，说啊，你是不是身体啊，或是什么地方有什么不适啊？哈、哦，怎么昨天听你在喊苦啊，苦啊？他说哈、哦，他说我呼圣道，我不是在喊苦啊，我不是在叫苦啊，我是在呼喊圣道哈、哦。啊，你不要觉得奇怪啊。好、哦。他说为诸圣呢，若为诸圣道哈、哦、若不自诚称苦呢，遭命终不现起，故我昨夜述唱苦哉啊，我说我苦啊苦啊，那个道才会现起来，这个就是道因生故起这样的意思，就是他提出这五点啊、哦、引起教团的那个分歧的看法。我们说道因生故起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哈，因生能够引发圣道的意思，他一定要用因生，然后那个道哈，我们说那个道才会现前。那其他前面这四个呢，都是在讲这个阿罗汉不圆满啊。好，那从阿罗汉的不圆满，也就显出佛陀是圆满的哈。我们说哈，这个时代为什么在分歧这个，显然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阿罗汉就很少，或者根本说就没有人成就阿罗汉了，所以才会意见分歧哈，就大家也不能够决定到底好，就反正就是各有拥护者。那我们说从世尊的传记里面哈，这个佛跟阿罗汉跟那个时代的人都有一定的距离的，那世尊的传记呢，多多少少就会掺入神话的成分啊。在上座部的立场呢，他们认为佛陀呢是人间的，跟我们一样哦，都要穿衣吃饭，都要大小便利，也会生病，然后病了也要吃药的。好、哦、像他们对于佛的观点就是佛的身身哈、哦、佛的身体是有肉的哈。好、哦哦、那我们说佛为什么尊称他是佛是觉者呢，是因为他有无漏的功德法身，所以他就认为佛的身身是有漏，佛的功德法身是无漏的，他就是这样观点。那大众部系就不是这样看，他们是倾向于理想的佛陀观，像他们认为佛身乃至佛身他都是无漏的，都是出世世间的，像摩诃僧伽帝，我们在律上都常常看到这样说啦。摩诃僧伽帝说什么呢？他说哈，世尊虽不虚为众生故，愿受此药。就是他根本不是生病的哦，这个生病都是示现的，是为了让众生栽培善根哈。你布施佛陀，你就栽培善根嘛，你就能够得到广大的果报。他就是为了众生能得广大果，所以才示现生病，接受那个这个信众的施药哈。这个就显出最理想的佛陀的观念嘛，对佛陀是都用理想方面去看待，佛身呢是无漏的，是不会生病的，根本就不需要吃药哦，吃药是为了让人家栽培善根， 也让后面的比丘作为典范，好，作为榜样，好，这个论上说，哈，就是说比丘生病就应该吃药，就是佛做一个示范，做一个榜样，好，当然这个意义，哈，还有另一层呢，就是说以后的比丘呢，当每个人的善根因缘都不一样嘛，凡夫的比丘是会生病的啊。对不对？那如果佛陀不示现生病，那将来的人就会讥嫌后面的比丘说：“哎呀，你就是没修行，所以才会生病啊。”好，那如果佛示现生病，那就没有什么好讥嫌的啊。后面的人生病，他就可以说：“我们连世尊都会生病，更何况是我呢？”那就没有什么好讥嫌的，对不对？哦，但是我觉得现在不是这样，哎，现在好像就。生病就是业障哦，就是没修行的表征这样。好，哦，这个跟就算佛是示现的也好啦，他本来就是认为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所以才示现生病来纠正你错误的思想嘛，哦，那现在的人就是反过来。好，哦，那除了这个理想的佛身观，哦，就认为这些，哦，人世间吃饭穿衣生病这些都是示现，除了这个以外呢，大众部系的大空中他还认为什么呢？认为佛是示现身相。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示现的身相哦，他不是真正的佛。真正的佛是在哪里呢？是在兜率天上。真正的佛是不说法的，说法的是谁呢？是佛的化身，是化现出来的。好，这个在南传的论释里面记录，大空中就是认为是这样。哦，各位，我们还没讲到大乘法哦，这个是在部派佛教就已经有开始有这种说法哦。所以你说后面这个大乘人的发明，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哦，而且是不负责任的哦。部派就有这种倾向了，好，哦，那大众部很多部派都有这种倾向，都是这样说。那义部中伦论他也提到，他说大众部怎么讲呢？佛一切时不说明等，哦，常在定故，然诸有情，哦，未说明等，哦，欢喜踊跃。这个是在这个意思是在说什么呢？就是说佛说法，哦，都不思维，哦，他是在定中嘛，定中就没有分别思维，你知道吗？因为他就是心一净性嘛，那他本身呢是在定中，他不需要先思维名句闻声啊这些事情，但是他就能够自然而然任运的为众生宣说法要，所以说就是说佛说，佛虽一切不说明等，但是众生听了好，认为是佛是经过思维明句才为他们说的哈，那大家听了都很欢喜呀。好，我们要说话都要经过思考，对不对？佛说话是自然任运的，它就是一个智慧，而且是无功用任运的流落哦。像他们看待佛说法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一般人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说法不，你要说话啦，你就是要经过大脑。好，不可能是没有思维的，好，但是这个大众部是这样来看待佛陀的，好，在我们一般人来看就是不可想象，好，常在定中，然后又无功用为众生说法，这件事是非常稀有的。那暗达罗派跟北道部说的就更离奇了，他说什么呢？佛的大小便比世间的妙香还要更香啊。哦，这个就匪夷所思了，像这个都是部派的说法，而且是记录在南传的大藏，这个是记录在论释里面。好，从佛出人间而佛身无漏，再演进到人间是化身，然后真实的佛呢在哪里呢？在像义部中伦论说，诸佛出世，诸佛皆是出世，一切如来无有漏法。就我们看到这些有漏的事情啊，生病啊，大小便啊，这个不净啊，这个需要吃药，需要吃饭，这些都是，这个都是，都是有漏的。但是如来没有这些事情， 哦，真实的如来是什么样？如来是色身实无边际，如来威力亦无边际，诸佛寿量亦无边际。哦，他不是80岁入涅槃哦，他的真实寿命是没有边际的。哦，也不像那个佛陀哈，哦，每次都要问僧人啊，说，哦，比如说我们说那个修不净观这件事，对不对？佛就看大众中那个僧数为什么减少，这个人口怎么减少啊？好，哦，那律上怎么说？你知道吗？律上就说，佛呢明知故问，就是他明明知道，但是他还是要这样问哦。像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佛的威力无穷哦，佛的威力是无边际的，他都知道哦，但是还要事先要询问这样子。然后呢，还有呢，一刹那了一切法，一刹那心相应般若知一切法，这是在说什么呢？说佛哈，在一刹那顷，他能够总圆一切法的空无我，还有别圆自体所具的差别跟自性，这个就是佛的一念心里面哈，能够圆到诸法的总相跟别相。这个很像后面我们大乘里面讲的哈，这个我们说佛能够不起灭定现诸威仪，有没有？他能够同时圆到诸法的真谛，还有圆到真谛跟熟谛这一方面哈，他能够同时圆到。这个在大乘实地的理论，就是这边就很有发挥啊。好，我们说什么圆教有没有？都是在这边这个理论上，哦，这个空有无碍啊，哦，这个二谛无碍这个理论发展的，我们大乘里面讲那个十谛，对不对？从第五谛南胜谛就开始增熟遍观，才开始培养这样的智慧，这个智慧一直培养到佛谛才哦真正的圆满哦。像佛就是他一念心就是遍圆诸法，我们圣人是这样哦。我们圣人入的分那个入的圣地是不见一切法，这个时候你见到的是诸法实相，就是即灭相。这个时候是言语道断哦，心行灭出，无一切法可说。好，但是呢，你出了空性定以后呢，就又哦那些诸法的差别相就又现起。哦，这个是后的圣人的后得智。你在看到诸法的哦自相差别相，懂？我们看到这个世间森罗万象，这个就是看到诸法，哦，就是这法是这法，那法，这个是桌子，这个是椅子，你分别的清清楚楚。你有这个后哦，圣人出空性定以外，哦，以后呢，就是只能够圆到诸法的差别相，他不能够再现见诸法的无差别相，就是空性啊。哦。那入空性定就不见一切法的差别相，这两个一个是真谛的智慧，一个是熟谛的智慧，他在五谛以后，就是菩萨的五谛以后，才开始两种智慧才慢慢拉近这样子。到了佛谛，就像现在讲的吼，一刹那心了一切法。好，我们说这个思想的根源也不是完全大乘自己发明的吼。在部派的时代呢，就已经开始这样说了哦。佛呢是无所不在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而且呢寿命是无边际的哦。那个难怪那个什么大智度论会讲说，佛有两种身，一种是法性身，第二个是父母身身。像我们看到的就是父母身身，说80岁的老比丘像哦，会入涅槃的哦。大智度论这种看法，其实呢，不外乎就是大众系的佛身观，哦，这个时代是部派佛教哦。同时呢，大众部还认为怎么样呢？持土的世尊以外呢，十方世界也有佛出世啊。哦，像我们说世界无量，众生无量哦，所以说怎么可能只有这个土，这个南瞻部哦？我们说我们这个南瞻部洲，这个地球才有佛呢？哦。经论上说没有二佛同时出世哈，这个指的是一个佛土，一个佛土里面不可能同时有两个佛出世， 但是如果是十方世界，怎么可能会没有同时有两个佛呢？好，这就意味着哈，十方同时现在仍然是有佛的哈。好，那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说出世部他的大事啊，还有入大乘论哈，都讲到大众系所传，他们说有他方佛的名字。我们不是说有万佛明经吗？对不对？哈，像在这种哦讲他方佛名字的这些哦，这个说法，早在那个大众部哦说出世部里面就有流传这样的看法了。那佛陀的理想化跟十方化呢，实在是由于哈、哦、世尊般涅槃引发了佛弟子内心无比的怀念哈、哦，这种思慕怀念日渐深化呢，演化为十方世界现在有佛，多少可以安慰仰望了佛陀的心情。好、哦，当我们说这种心情哈、哦，也不能说十方有佛只是我们这种心情的。它是能够安慰我们这种思慕啦齁，但是也是根植于一定理性的考察，对不对齁？像我们这个也是都符合理性逻辑的思维，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说法。齁，这样呢，尊重上尊古的上座部齁，坚定人间佛陀的信心，思想上就非常不同了齁。像我们现在大乘就比较不这样看待佛陀，对不对？哦，也不这样看待这个菩萨，哦，所以哈、哦，这个风格上是非常非常的不同的。我们看对不对？我们上一次不是讲到迦留陀夷吗？对不对？你看圣者会被谋杀，各位可以想象吗？好、哦，那现在人是祈求观音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这样想一想，就两种思维就非常非常的那个，好像圣者都是圆满的哈。那圣人能够，哦，观音菩萨能够解救我们凡夫，对不对？那更何况是一个圣者呢？哦，我觉得这有很多问题，各位都可以从这个部派不同的理解哈。各位可以来想想现在佛法的风，哦，我们现在所接触的佛法。好，大部分都是重信仰、重他力嘛，祈求我们说千处祈求千处应，对不对？哈，但是我们想想，那过去的圣人为什么没有这样？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像过去的风格哦，就像大上座部里面讲的哦，他就是重视自力跟解脱的。好，圣人也会死啊，世尊都入灭了，对不对？更何况是一般的圣者，圣人都会遭受磨杀，更何况是凡夫呢？但是这个传达的意思是什么？世间是苦啊，色受想行识就是有漏的。好、哦，业报所生的身体，就连圣人也不免哈、哦、要无常坏灭，也会遭受种种的不幸。那我们人生的圆满从哪里追求？只能从解脱去追求。那跟后面重信仰的这个佛法，感觉上他们的幸福是在人世间追求。那个时候就不再是出世道啦，而是追求人间的圆满。比如说我病能好，那你病能好那什么意思？或是说啊，我能够得到那个职位，那意思是什么？这个世间是快乐的，不像是《法华经》讲的三界哈、哦、犹如火灾，对不对？所以这个风格不一样啊、哦，大家信仰不一样，然后一个时代的佛法的风貌也就不一样。当我们从这种种种的差别性哈，我们就可以来思维一下哈，我们自己可以来决定。我们虽然一个人不能够影响一个时代啊，但是你可以决定自己的信仰啊。你要相信什么，也不是由着别人说啊。你可以从这边种种的义说里面去抉择一个你所信仰的佛法，好，这样就会成为你坚定的信仰，而不是道听途说。今天听那个人说。哎，那个人，你觉得做了一件让你哈、哦、失掉信心的事，你从此对这种教义就不再有信心哈、哦。啊，基督教啊，你就觉得基督教好，那你就跑过去。像这个就是依人不依法，好、哦，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啊、哦、佛教史，好、哦，就是为了就是要抉择出一个自己所能 信仰的证件，你这样栽培起来的证件才是稳固。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就好到这里。